弟兄姐妹还记得上一次我交通的是什么题目吗？上次我们就谈到保罗在以弗所，那边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也看到保罗在以利都和以弗所教会长老们的临别的赠言，然后他就回到了经过耶路撒冷，就回到了安提阿。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很抱歉，我应该更正一下哈，这是保罗最后一次的交通。他离开的腓立都之后，他都回耶路撒冷，但是就没有再回到安提阿去了。使徒保罗一生当中，自从大马士蒙召之后，往大马士路上蒙召之后，大概有30年到33年的时间，经历了3次的宣教旅行，最后的今天所要交通的这一阶段，21章到28章，是我最后的一段经历。当然，我们也可以想到，他后来终于短暂的出来，又写了3本书信。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后书，最后在我们很确定的，他在特洛亚又再一次的被抓，抓到之后大概要为历史记载，大概就在主后64、65，他都殉道。所以我们今天来交通这一段时候，事实上我们来缅怀我们的使徒保罗，他一生的事工，也来缅怀使徒保罗的时候，对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在主蒙恩的基督徒，我们学到了什么，有没有地方可以摸着我的心的，可以让我们的心可以被保罗这样子的侍奉能够再如火调换起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一生当中，在他所写的13封书信，他提了不下100次来达到神的恩典。换句话说，保罗不管在什么样的经历当中，他所经历到的，他所享受到的，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15章，他里面讲到，我在使徒中我是最小的，但是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全是神的恩造成。他说我比使徒们，其他使徒们更为劳苦，也是因为神的恩与他同在。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当我们蒙召得救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想 得到释放。曾经在上一上次的我的讲道当中，我的题目说我们要什么。我们信主今天经历了两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我们要什么？当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因为想在今天能够把《使徒行传》这本书做一个结束，所以我就在回想，我就回想我自己的光景。当我看到保罗说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里面讲，他说我知道圣灵在各城里显现什么，圣灵在各城市在里面运转，说前面就是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必有捆绑，有患难等着我们，捆锁有患难等着我。但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我也不看为宝贵，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见证神恩惠的福音。我就想到我今天的自己，没想到每一位传道人，每一位牧师，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样的困境。我们当然，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的满足人的心意，我们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我当想到这里的时候，保罗说我不看我的性命为念，我不以我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贝。我本来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在昨天我一个人在家里面，我再来回重新的来回忆那篇讲章的时候，我顿时我就想到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我们也唱过，就是肖美玲牧师在生前他所写的一首诗。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听我心语，我愿献全身作为活祭。这首诗歌就在我的里。很抱歉，我唱不下去。我没想到一位老牧师在被主接走之前唱了这首诗，我愿意全心的奉我奉献为主，作为活祭，因为你成为我舍的自己，我怎能对你无情无义？我愿全心全力的献给主，直到那日可以焕然见主。弟兄姐妹，我们看看保罗的心。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问这些圣经的话，我们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神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句话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要 case by case 把神的话硬要套在这上头，最后就会变成什么？变成这一点那一个话，就变成所谓的仪式了。从摩西所颁布的十诫，一直到后来的 Mishnah 有600多条，我们都做不到，因为每一个人的关系，每一个人的领受，每一个人对神的认识都不一样。神给我们的恩典，每一个人恩典也都不一样。但是有一样我们可以确定，神爱我，神爱我到底。星期三我们在查经，姐妹会查经的时候，我们查到约翰福音13章，我们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我爱世界上属我的人，而且爱他们到底，还记得吗？我回后我回家之后，我再分享，我自己再去思想，神爱我，爱我到底，我配吗？我这个人配得我们这位圣洁公义的主他爱我，爱我到底吗？爱我到底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个是神的爱是永不止息，他爱我们，直到心黑心黑他还爱我们，因为神是爱。另外一种解释，就是神爱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神就一直爱我们，爱我们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因为我们到了新天新地，已经在神的爱中。弟兄姐妹，我们配得神爱我们，爱我们到底吗？这一段今天所教的经文，从21章到28章，要读起来不好读，太长了。我分你几个段落来看，一个在耶路撒冷的保护，在该撒利亚的保护，在海上船难，在罗马监禁的保护。我们知道，当保罗离开基督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知道，因为当时有人控告他带了从外邦人进了圣殿，从以弗所的外邦人带到圣殿里头去，但这个是一个诬告。但不管怎么样，在神全权的允许当中，他被抓了。抓的时候，当时犹太人想要杀害他。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要做什么事，他在圣殿里头，他都想杀人。这个是违背的律法。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神有他的手在保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不管在任何的难处当中，这个难处没有一个难处我们不能胜过。当我们不能胜的时候，神会为我们另外开一条路。神对他敬畏他的人，必要派天使在前面为我们四围安营。这是神的话，就是我们的保障。我也可以跟弟兄姐妹，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我有两次的时间在中国大陆受到公安的。也不是为了我啊，反正就是公安有出现， 神非常的保守，神非常的保守，一个在停车场里头根本就没有进来，等我们全部疏散了之后，公安才进来做个样子。那时候我已经关在房间里头，所以我也没见到公安，公安也没见到。第二次我在上海一个鸽子笼里头我待了半个小时，那天如果没有一位老姐妹行动不方便，她上来做见证，多用了一些时间，我可能那天就出问题了。因为那天我就是站在台上，公安直接就进来，那公安进来时我是坐在台前，像宋威一样坐在这个位置上。弟兄姐妹，这是不是神迹？是不是奇事？你不知道的。所以当保罗他在圣殿中被逮捕的时候，神借着千夫长来救他，有人就告诉了千夫长，千夫长就把他带出来。这里面我们要看到非常伟大的一个贵族前书，保罗总共有五次申诉，换句话说他有五次被审的场合，一个是在贵族遗漏面前，一个是在公会当中他做了一个申诉，接下来他在该沙利亚他受到当时的巡抚菲斯的审讯，还有一个菲斯这两位都是巡抚，这是一个分封的管辖的法庭，一个申诉。我们再看一下保罗在会众面前怎么申诉，在会众面前怎么申诉。我们看到保罗在里面会不，我们看到是第一节21章里面，我就念给弟兄姐妹听着好。我们念，我念给弟兄姐妹。保罗首先向这些犹太人说，这些我想大部分当时在圣殿聚集，换句话说他们就是非常的敬虔的一些犹太人，守律法的犹太人。所以他首先说什么呢？我是按照律法忠心侍奉神的。这个在以前30年前差不多是大概25年前，他说我是按照律法忠心侍奉我们祖宗所信的神。换句话说他按照旧约来信奉神，就是说律法，他做一个法律长，把你摔着。在腓立比书那边写到，保罗说按照律法来讲我是法利赛的派，而且他是在法利赛门派受加玛列的训练，做一个拉比。他还继续讲，按照律法的意义来说呢，保罗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自己可以这么公开的宣讲，按照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所以说他这边可以在会众面前他可以这样的一个宣告，我是怎么样，我是忠心的来侍奉神，而且是按照律法。但是当他在领了祭司长的公文，他要去捉拿信奉这道的人的时候，正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在往大马士的路上要进城的时候，天上有大光四面照着他，这是一个伟大的见证。 弟兄姐妹与我也都有这样的见证，我们神对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呼召，只是每个人方式不一样。保罗在那个呼召的时候，他问了两个问题，所以我今天因为在后面在亚基帕王的申诉当中，他也提到了这个见证。圣经上在使徒行传对于保罗蒙召得救的见证讲了几次，讲了几次，三次。其他的老师呢？三次。每次所叙述的都是一样的，这个蒙召得救的见证，这是一个让保罗一生翻转的见证，也可以说翻转天下的一个见证。保罗说：“主啊，你是谁？我是你逼迫的耶稣，我是你所逼迫的拉撒勒耶稣。”他没有讲我是基督，讲的是耶稣。保罗不晓得有没有见过耶稣，不知道。或许主耶稣在公会受审的时候，在大祭司那个家里头，在亚拿家里头受到这公会审判的时候，不晓得那个时候的保罗是不是公会成员的一员。不知道，唯一可能的，如果他是，他可能见过耶稣，不然他可能没有见过耶稣。但是身体摆的殉道，他在旁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他问主啊，你是谁？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有逼迫过耶稣吗？所以保罗会问他，主啊，你是谁？我从来没有逼迫过耶稣啊，我逼迫过怎么样信从这道的人啊，信从耶稣的人啊，我有逼迫过吗？这个概念就这个启示就在保罗心中，就讲到教会一个身体的问题，一个原则问题。然后他就问主啊，我当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我们在这边思考一下，今天我们有没有常常在问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我相信如果说今天拿一个问卷下来，我不管讲别人的话，我们不同的，我们就是夫妻之间，弟兄姐妹夫妻之间可能说主啊你是谁，我们都打出来了。或许说话说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有不同的认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主可以是我们的救赎的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也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的阿爸，他也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良人，他也可以是我们的长兄，他是我们的大哥，他也可以是我们什么，他也可以是我们的朋友，很多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他是我的救赎的主，他是我生命的主，或者说他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的朋友。我们有没有跟神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你问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你问他主啊你是谁，他只会回答一个问题，一个答案，救赎的主， 其他都不知道。他即使有这样的经历，他已经品尝，他也享受不到那样的一个关系。这是我们之所以，因为我们对神不知道这位主是谁，他就影响了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就影响了我们在主面前的信心，我们就影响了决定了我们主在主面前侍奉的态度。保罗知道，保罗说主啊你是谁？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有没有问过主啊你是谁？出埃及记里头，摩西要出来侍奉的时候，他我以为可能是自己，等到神真正蒙召的呼召他出来，在米甸旷野要呼召他出来侍奉的时候，在荆棘火焰荆棘没有被燃烧的时候，没有被烧毁的时候，他问了神一句什么话？主啊你是谁？我怎么样跟以色列回到埃及去跟以色列的长老们百姓讲说是谁差派过来？他也要知道这个事。神只告诉他两个字 I am。 我们现在英文翻译出来念 I am who I am 或者 I am that I am。实际上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就这两个字 I am 我是。所以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一讲到我是的时候，你知道吗？犹太人法利赛人就想怎么样？要把石头丢掉。 I am 是谁？只有神可以说 I am。 犹太人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得救的基督徒知道 I am。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爱我们，爱我们到底。这个是在非常重要的问题。保罗继续问我当做什么？我盼望我们2020年2019年开始，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可以问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神有没有告诉保罗他当做什么？有没有？第九章讲的非常的清楚，在蒙召的时候他讲的非常借着亚拿尼亚跟他讲话。保罗所以说到后面在亚基法王面前见证的时候，他讲什么？我从来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这是他一生的道路。因为神告诉他什么？你要在外邦人还有怎么样君王面前做我的见证，而且你要为这个名，为我的名要受许多的苦。保罗所领受的意象，神给他的使命就是这个。问他我当做什么，神又告诉你。所以说我不以我的性命为念，我也不以我的性命为宝贝，走了。他知道他有一个任务，他知道他有个使命，就是见证神恩惠的福音。昨天我还收到了许多 text message， 最后我就回了一个 text message。这位朋友也很有意思，他告诉我一些台湾政治上的情况。我回答说，我不管这个人从哪里来，他要往哪里去，我所看重的，我所关心，我刚才我所关心的这个人，他是走在 它是走向永生的门，还是走向地狱的门？哦，这位先生很有意思，他马上回我，三分钟之内马上回我，就用圣经的话来回我。他说圣经上的话，他说你的大教会里头，他说窄门是少的，他的教会里头有两三百个那个教会，可能进窄门的只有二三十个。我又回了他一句，我说不要管别人，只管你自己，你现在是不是走向永生之门？懂吗？我们今天的福音，不要怕得罪人，我们不是故意要去得罪人，我们给他会讲保罗的福音该怎么样传讲。当我们看到这边保罗的心，我当作什么？弟兄姐妹，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呼召我们的时候，神已经给一定有神力托付给我们。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小孩，会不会对他有些期盼？会不会有一些使命感交给他？我曾经问过一位弟兄，一位姐妹啊，弟兄没有回答。他的小孩呢，就是每一天，当然他孩子书也练得很好啊，网球，然后呢，钢琴，然后呢，小提琴，妈妈带，爸爸带。我就曾经问过他，我说如果你的孩子哪一天，他说爸妈，我要去选择打网球是我的职业，我要选择我要做一个音乐家，弹钢琴，那个拉小提琴作为我的终身的一个志向。我说你们愿意吗？爸爸不讲话，妈妈马上我们在孩子身上有什么样的一个期盼呢？我们今天做父母亲在孩子身上有一个什么期盼？更何况我们的神难道在我们身上没有期盼吗？在神面前好好的询问神，主啊，我当作什么？你有什么托付给我的？这个是我们继续也看到他在会众前的身体，他说我主中的神选召你要怎么样，要明白神旨，要得见这位义者，要听见他怎么样，他口中所出的声音。你要应用吗？弟兄姐妹，我们先看到这句话，我明白神的旨意吗？我们见到这位义者耶稣吗？我听见他的声音吗？这是神给保罗的，神给保罗，我也深深相信神也给了我，也给了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给了普天下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那我们就是了，主啊，你为什么爱我，爱我到底？我们必须要一直停留在哪里啊？我们一直要停留在九三八，终于到了九八。因为在耶路撒冷有人要杀，那时候千夫长就派了百夫长把他送到该撒利亚， 因为你有神活在里面。结果这里面有菲利斯，他经过了两个人群，菲利斯和菲斯宾。我们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他在菲利斯面前，或者在菲斯都也好，他们都要讨什么呀？讨犹太人的欢心，甚至于在菲利斯这个人常常把保罗提出来聊聊天，目的何在？保罗应该有很多门徒转告他吧，对不对？所以私底下怎么样？有一些钱可以拿出来做贿赂嘛？这是菲利斯。但是菲利斯这里面有一句话，我请弟兄姐妹稍微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在24:25，我来念。保罗讲了公义洁净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这位巡抚有一个什么反应啊？甚觉恐惧。我们今天听到神的道，因为前面讲说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了公义洁净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就甚觉恐惧。但说里面都没有过到朋友好。我们今天听到神的话，神的道，我们有没有恐惧？害不害怕？为什么早期有人讲到小穆迪像我们的我们以前有一位传道人，我一下子记不起来，中国人早期很年轻就被主接走了。他们的讲道为什么会向听众感觉到有地狱之火在上面燃烧，会感觉到害怕，马上说认罪悔改，决志受洗。因为我们对于未来的事情不看重，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我们对未来的事情看得很淡，还早。这边谈到基督耶稣的道，连菲利斯巡抚都甚觉恐惧。我记得这位传道人他在讲一篇道，把棺材马上拿出来。我们今天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有把棺材抬过来的，有没有？你看有没有人来？看热闹的很多，我相信也蛮多的，快来听一听究竟这个棺材之道是什么道。放了许许多多，在棺材打开，放了许许多多的单张，这个纸条写在上面。这个纸条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人的罪，各式各样的罪。就请一个领会的弟兄在旁边，每一张的拿出来，每一张就什么？就在信查我们自己所犯的罪。当这位弟兄他拿起一张单子，他读不下去了。这位领会当场痛哭流涕，跪在台前。他那张拿的是什么？因为刚好他犯了这个罪，那个是什么？犯了淫乱罪。他拿起来，他念不下去，当场在台上就认罪做悔改，痛哭流涕。这叫地狱之火。我们圣棺材里头拿出来一点，换句话说，我们犯了这个罪，将来都是要进的。怎么样？我们如果不认罪悔改的话，我们都要到棺材里头，我们就要受那个不死的虫、不灭的火，地狱的处境当中。我们不害怕吗，弟兄姐妹？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当我们知道这个害怕，他如果说今天不接受福音的时候，所遭到的后果是如此的时候，我们心会不迫切吗？我们心不迫切吗？在这里，这里面他谈到一个什么话？亚基帕瓦面前神受所传的道，就是谈什么？是人口。我想在座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我相信吗？我相信神已经从我们的耶稣基督到了地里头三天三夜，从死里复活，已经坐在高天至大的右边，天天为我们代求。我们相信吗？我们是心里相信，还是我们口里相信，还是我们大脑当中相信？保罗为什么一直强调死里复活？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一直讲，他说我是讨人的欢心还是讨神的欢心呢？他说我讨人的欢心，他说我今天就不会受这么多的捆绑。保罗就是传神，忠实传讲神的道，传讲道成肉身的道，传讲死里复活的道，传讲神为我们钉，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道，他一生所传。今天我们一样的，当我们有神，我们知道说神已经死里复活，死里复活的有神不得不从死里复活呀，弟兄姐妹。神如果不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就不能重生，我们就不能享受那永远的生命啊！最洗净的没有关系呀、啊，那只是一部分呐、啊。我们最洗净的，我们还是埋在土里头啊！我们还是伏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还是伏在死亡的权势之下，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讲说，罪的权势在哪里？死的毒钩在哪里？我们今天是不是还被死的毒钩圈住？我们是不是还被罪的权势做掌控？今天我们要死里复活，弟兄姐妹。这些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到地里头三天三夜，到地狱里头，也就到阴间里头三天三夜？为什么？他去传讲得胜的福音，他是想像当初在挪亚时代，神给他150年的时间让他们悔改，没有悔改的这些在阴间的灵魂跟他们讲，是不能拘禁我，我要升天。我们今天才有一个永生的盼望，还有永生的一个确据。当神复活，我知道我有了那永恒的盼望。当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带着我们走的时候，我们今天活出来的价值观、生命观跟我们的态度都不一样，我们就会轻看我们旁边。我们都知道我们肉体一天小坏一天，星期五我就去找了一个 MRI，当我躺在那个地方跟医生，第一次的医生诊断我有脑血管气管阻塞的时候，这位医生我就去看了专科，脑神经的专科，脑血管的专科，他叫我再去照一张。当我躺在 那个海啸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些什么，年纪大了，我身体一天消化一天，我在说问自己，神啊，我的内心是不是一天一天？神啊，你要带领我前面走什么样的道路？不知道。让我相信，在我一生当中，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也知道我要如何做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看到他在亚基帕王面前说，推斯都这位巡抚，他说他也在旁边听审，他就问保罗，他说你癫狂啊，你学问这么大，你癫狂？哎，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癫狂不癫狂？艾达，你癫狂不癫狂？艾达也是癫狂，我为什么会问他？弟兄姐妹，艾达很癫狂的哟，刮风下雪，下雨，他哪一次聚会缺席过？一个人开车，他什么时候缺席过？什么样的侍奉他能够参与？他哪一次缺席？他哪一次缺席过？这是癫狂。我们都缺少这份癫狂的心。有人跟我讲，在查经班来讲，他说我不做一个狂热的基督徒。我心里面在想，如果一个基督徒是不狂热的话，他就不是基督徒。是哪里有激励他？你看他结局。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一定会癫狂。当你被一个人爱所激励的时候，你被一个人的爱所充满的时候，你会不会为他癫狂？如果说今天王家的姐妹台琳，她从这个，你们看到她里面几个照片，她如果说把那个所有海鲜都带回来，然后还有这个谁要把所有他这个好吃好用的东西带回来，说这个是专门给你的，邱弟兄，这是我专门带回来给你的，你不会为他的爱心癫狂？也会。你送给小丽，小丽也会癫狂。他的癫狂是什么？因为所有海鲜他都不能吃，他会癫狂。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为他癫狂。亚基帕王怎么讲？他说你我这样讲讲，我就会被信了吗？我就会信这个基督了吗？被停了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保罗的见证，我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弟兄姐妹，记住，我们从天上的经历，亚伯拉罕的意象是什么？让我们的信心，所以来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就是他的意象。今天我有没有荣耀的神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显现过？有没有？都显现过。没有向我们显现，我们不会信。海上的船啊，今天这些地方前面我们看到保罗的保证，保罗保证什么？船发生的船呢？保罗当然事先跟他们讲，我叫你们不要走，你们一定要走，好走就走，但是我现在还给我们一个 assurance 给你们，给你们一个保证，当然这个保证是从神来的，他说你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因为在夜里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已经给我讲了，我要保全你的性命，你不伤你的性命，是全船的人 我都已经赐给你了，赐给你保罗。这保罗告诉什么？告诉弟兄姐妹，告诉船上所有的朋友们，你们不要怕，保证。今天有没有人可以跟我们说保证呢？我们很喜欢听保证，对不对？谁不想听保证？有人给我一个强有力的人，非常 powerful 的人，非常有权柄的给你保证。我今天去 interview 公司，我到一个公司去 interview， 这个老板告诉我，给你保证，你明天来 interview， 不管你题目会不会答，我一定录用你。那你明天去的时候，去 interview 的时候的心情怎么样？就不一样了。我们有没有这个人？我们能不能给人保证？弟兄姐妹，都很难看。保罗他的保证从哪里来？他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给他讲道。保罗一生有没有听过神给他说话？太多太多。每一次在危难当中，神都给他讲话。我们上次看到说，在哥林多教会，神有没有跟他讲话？在哥林多，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只管讲，不要怕，只管去，不要闭口。因为有我与你同在，在这个城里，并没有人杀害你，在这个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当他在公他在耶路撒冷被抓的时候，神有没有跟他讲话？这些使者在晚上夜间在他旁边讲：“你不要怕，你我会保全你的生命，你一定会在该杀面前做我的见证。”神有话有没有给他？弟兄姐妹，今天神有没有话给我们？神不是没有话给我们，只是我们自己人的话太多。我们人的话太多，所以我们容不下神给我们讲话，神根本没有时间给我们讲话，我们也没有留给时间，也没有留给空间让神给我们说话。我们今天祷告在哪里祷告？在家里头，坐着躺着跪着，这个都是神要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在以前的教会15年，我们每一次祷告会，每个礼拜祷告会，我们一定跪着祷告，应该有很多这个经验。我们是跪着祷告，在中国大陆跪着祷告，他们灵修的时候是跪着祷告，跪着唱诗，跪着分享。以前没有，以前没有电的呀。我们现在还有地毯，以前没有电的。以前跪着什么？泥土地。后来拿了电视，现在拿的那种，现在我们婴儿床的那种垫子在垫。但是人家是跪着。我们晚上睡前的时候祷告是跪着吗？跪着穿鞋祷告吗？还是躺着祷告，还是坐着祷告，还是站着祷告？祷告之事会影响我们，不影响我们的祷告。犹太人都是站着祷告的，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向着，这个是重要。我们心上，常常有人说不会祷告，我可以跟弟兄姐妹建议哈，我自己没有这样操练哈，因为我从来也没有问你说。我在以前教会也是常常的问什么祷告，我可以跟弟兄姐妹稍微建议一下，用我们的诗篇来祷告。你不要，也不要背啊，也不要怎么样。每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就拿起一篇诗篇，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用诗篇做。诗篇哪一篇不是祷告的诗啊？诗篇每一篇150篇都是祷告诗。 写的诗篇祷告。当我们顺着诗篇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主导文，主导文会背吗？主导文里面教我们祷告，我们就按照的模式祷告，可以吧？在罗马经济保罗有没有传道？保罗两年，撒玛利亚两年。保罗在撒玛在监狱当中派遣传道，看到保罗的心，把犹太人请过来，传讲我所传讲的道。但愿我今天所说的患难，所说的困难，不会发生在你们的身上。保罗自己承担，保罗给他传讲神的道，神国的道，神国的事。保罗这样子一生都快做完了。保罗一生非常，他所传讲的信息。我们有时候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神的福音降低，不但是降低，而且降得非常非常低，包括讲台的福音信息，都福音的信息都非常非常低。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信福音，信了福音之后，对福音真的认识多少？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信了福音之后，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那么软弱？昨天上个星期有一个教会有十个人信主，十个人受洗。我们教会三年还不到十，所以我希望明年2019年是我们福音年。弟兄姐妹，我们前来传福音，传正确的福音，传全备的福音。我们今天传福音所做的见证，都是说信了福音之后有多好多好多好多好，我全部改变。是的，没有错。但是信的人，他听了这福音，我觉得我相信，等到他在走成圣的路上，他遇到一些不如我意、不如我愿的事情的时候，请问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当中你们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怀疑我们的信仰。不像你们所讲的，我信主之后我应该加几年啊？是不是？我的先生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啊，我太太也不怎么样的，也不瞎拼啊，我们两个现在也不吵架，他的钱赚回来就进我的 account， 然后我的小孩书也念得很好，那我工作呢也成就得很好，我钱也赚得很多，我身体也非常的健康。我就买大车了，买大房了，我的身份我的绿卡也拿到了，我公民也拿到了，我们信主是这样子吗？我们传的福音是这种的福音吗？弟兄姐妹，我们要传全备福音，我们一定要把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让我们是因为我们是罪，我们脱离不了罪，所以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剩下的事情都是其次的。神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他岂不把万有也赐给我们吗？那是外面的事情，祈求神的国生意在这一切事上都要加给我们，这是神的福音。在那2019年，我们开始这个福音，我们从保罗这一生 我们来看神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到底做什么？我有没有违背从天起初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是不是像以弗所教会所在，我们把起初的所有等等等等等等都忘掉了？那是来恩待我们，那是来恩待我们，那是来炼净我们。我们来效法保罗的教宗，就像保罗一样，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效法保罗的侍奉的心，保罗侍奉君主。我们问神主啊，你在我身上的意向是什么？你给我的使命是什么？我要是不是在家里面做一个好妻子，你就好好的做一个好妻子。我在家里面说，你神让你说给我使命，就在家里面好好的做一个先生，你就好好的做一个先生。你在家里面做一个好爸爸，做一个好妈妈，你要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你要好好的，你要有成就来见证神，你就去做。但是我们要确实的明白，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但是有一个使命过，是每一个基督徒要为我们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让我们更多的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我想最后我请问一下你们唱的诗歌，我的朋友们唱的那首诗歌我被压橄榄城上，弟兄们唱的我们就跟着一起唱。
甜好的心，让明年真正。